婚姻成功了以后呢，就定了在民国34年2月2日，就在泉州的地方举行结婚。那个时候在内地呢，交通也不方便，那么所以呢，并没有什么说坐汽车去迎亲，乃是坐轿子去迎亲。那么我就坐着一个长篷的轿子，那么要到这个新娘的家里去迎接。所以呢，沿路上面呢，从马路上走过去呢，那真是呢，有一点像招摇过市那一种感觉。那么路上两旁呢，人看见一大堆。那么我又是当时一个培元中学的一个教员，那么所以呢，认识的人也很多，所以那个时候真是有一点的尴尬。那么到了这个新娘的家里，把新娘迎接出来的时候，那么新娘呢就做了一个有棚的一个轿子呢，那么就迎接了，就到培元中学的大礼堂举行婚礼。那么可是结婚完成了以后呢，没有一两天呢，就发生了一件真是很不愉快的事。因为这个我原来呢，在婚姻失败的那段时间呢，那么就想去从军了。以后呢，就借着一个召会鼓励，那么别人跟我一起去从军。那么年轻的容易煽动，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有很多人呢就跟着我呢到政府的殡仪科去报道了。那么现在我结婚了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所以有一些也到那一个这个殡仪科报道的一个家长呢，他们就心里面很不愉快因为呢，母人你自己不去死呢，你结果你叫我们的儿女去死，那么所以他们就想报复。用什么办法报复呢？有的人呢，他们是在报上做事的，所以呢，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在泉州一个报纸的上面就登出一段的一个新闻，而且这个新闻不是登在二版三版的，是登在头一版。那么不但停在头一版，而且标题很大。这个标题什么标题呢？就是吴勇的勇，勇到哪里去呢？勇到洞房里面去。那么因为是在第一版呢，那所以很显著呢，大家一拿起来就看见。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我当时就成为那一个泉州的一个新闻，让大家呢在这个谈话的一个把柄。那么所以我一出门的时候啊，哎呀，就后面的人就跟了一大堆，大人就小孩指指点点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那么就给你呢，就在这个就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后来呢，因为这个气氛这个压力太大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呢，我就跟我的新婚妻子擦伤，我还是另外去打天地吧。所以呢，我就写信到了福建有一个梅烈的地方，因为中央警官学校呢，他们在那个地方设一个分校，因为我认识一些人在那里面，他们做那个学校的这个主管。结果呢，我信去了以后呢，他们马上给我回信，对我表示万分的欢迎。因为这样缘故，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新婚妻子就撂在泉州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呢就往着这一个福建的内陆梅烈的地方走。那么我已经走了一天，又走了一天，那么就快要再走一天，开始要走路的时候呢，就在一个森林的里面呢，看见一个保安警察就从这个森林里面冲出来，就大声问说：“前面来的你是不是姓吴？”那么因为太突然了，所以我一下子我也不敢回答，因为那个时候福建呢，有土匪，有强盗，所以就心里面有一点的害怕。那么他说问你姓吴是不是姓吴，那么我实在是姓吴，所以说是的。他立刻就递给我一个电报，那个电报呢是我的幼母打到那个乡公所的，盼望那个乡公所的在路上呢就来去拦采我。那么那个电报讲什么呢？是我新婚的妻子病重，赶紧要回去。那么我看见这个电报了，实在是浑身发乱。当然呢，不能够再往前走了，只有往后回了。往后回呢，已经走了两天多一点的路呢，那么现在要回去了，我巴不得真是身上差两根翅膀的这样飞回去，因为很着急嘛。这个妻子病重， 不知道到底撞到什么光景呢。后来我就想呢，身上带着行李的，你走不快的，你会走得很慢的，所以我就雇了抬轿子的人，我就给他们讲条件，就是说我给他们干行李。那么他们看看我的行李不过有4斤8斤重，哪有一个人人不坐在轿子要用行李给他坐的。我说这样，我给你们干行李呢有一个条件，那么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呢，我在前头，我用走你们跟我走，我用跑你们就跟我跑，我用冲你们就跟我冲。那么那个抬轿子说，那为什么何必这样呢？我说我因为这一个内人呢在生病，赶紧的要回去看他的光景。结果那个抬轿子能看见我行李只有最多4斤8斤重呢，有什么不能够跟你走，不能跟你跑，不能够跟你冲呢？所以他们就答应了。我把这个行李一搁在这个轿子上面的时候呢，以后我拔脚呢就开始跑了。那么跑了一天的路，我竟然把2天多一点的路呢用作一天把它跑完。到家门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是快到午夜了，已经是差不多近12点钟了。我打门，我的幼母来开门，那么她呢就发现了我怎么能够回得这么快呢。以后她说好吧，就快一点进来吧。但是啊，我那个时候两腿发硬，要抬抬不起来，我就给抬轿人说，轿夫先生啊，那这个时候麻烦你把我抬进去了。也有两个轿夫呢才一边呢抬一边，两个人呢就把我抬进到客厅的里头。我把鞋子脱下来，就发现了我脚底呢有一些地方已经破了，已经烂了，甚至到出血的一个地步。那么既然是如此，我怎么能够忍受呢？所以可见的说，哎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说，爱是很久的忍耐。那么像保罗呢，他曾经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一件事，他说有时候他饥饿，那么有时候他寒冷，有时候呢有危险。那么既然有饥饿有寒冷有危险，他怎么能够跑呢？因为有一个力量来去推出他跑。这一股力量是什么呢？这一股力量呢就是爱主的力量，所以催迫他不但是饥饿能跑，寒冷也能跑，就是有危险的能跑。我就想到了这个爱妻子的心呢，因着这样缘故呢，所以就把2天多一点的路呢，我就借着一天呢就完全把它走完，而且脚底破了烂了流血了，哇，上街也能够跑。所以看见爱的力量实在是非常大的，就跟一个母亲爱她孩子的一样呢。虽然说孩子病了，看守在她旁边百日黑夜，他不觉得疲倦，他能够撑，他能够忍受。为什么？因为爱给他一股力量来忍受下去。那么我回来了，妻子呢因为有安全感，所以结果呢在心理上面呢，所以慢慢就恢复了，慢慢的身体就健康起来了，慢慢的就好起来了。那么我为着呢盼望他身体好了以后呢，就跟他一同呢到这个梅列去。可是我就盼望他等到养好一点呢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叫徐颂光先生，他是新加坡喜莲堂的牧师，还没有去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他还年轻，因为40-50年前嘛，他还年轻。结果呢，他在泉州的地方开奋兴大会，我那人先信主，所以他一直盼望我也能够去听他讲道。可是呢，我对于这个基督教有成见，认为这是一个精神上面的鸦片，认为呢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一个侵略的工具。所以我坐在那里呢，因为这个妻子刚刚新婚嘛，所以他叫你去的，你也不能够不去。那么去了以后坐在那里，那真是受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句也听不进去，因为呢我完全不了解，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厌烦。可是呢为着妻子的缘故呢，我也不得不忍受了那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呢，那坐在那个地方呢活受罪。以后我妻子身体比较好了，我想这个时候呢可以经得起这个长途的一个旅行。到了有一天，我们就从晋江泉州出发，就开始呢往着这个梅列去。那么第一站呢，我们住在大田，晚上睡在一个旅馆的里面。那么我要出去的时候呢，有人家就跟我说，你要拿路条啊。 可是呢，我因为是南洋华侨，我也不知道国内那个手续，他们就说战争的时代，你从这个城到那个城，你没有路条的话呢，你是不能够通过的，因为警察要查路条的。那么我说，现在这个中警校请我做教官了，那么我是警察的先生，他们怎么会来去查我呢？以后啊，我也没有想到这个路条的重要，以后就带着妻子就出门了。那么第一个地方就到大田，就歇在大田旅馆的一个地方，真的到半夜，警察就来查路证了。那么查路证呢，我没有路证，那么没有路证呢，他说你要到哪里去，我说到这个梅烈去，你去做什么，我去做这个中央警官学校的一个教官。我想这样一讲呢，他大概呢对我就会礼貌周到了，因为你是警察，我是警察的先生了。没有想到呢，那个警察看见我那一张中央警官学校来的聘书呢，他并不领情。那么他又问我说，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？我说这个女人呢就是我的妻子。那么是你的妻子，你有什么证明说她是你的妻子？我说妻子就是妻子，还要什么证明呢？因为啊这个社会不好嘛，常常在旅馆的里面有一些嫖妓宿娼的死了，所以呢警察当然了，他不得不问一个清楚。那么以后呢，我因为没有办法能够拿出证件来证明是我的妻子，后来警察就说，那么这样吧，把衣服穿好就到警察局去吧。所以在半夜两点钟的时候呢，就被逮到这个警察局了。那么在了警察局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我就看见一件给我心里面有一点感触的事，就是说我那人是信主的，他安安静静坐在一个旧楼的地方，低头在那个地方祷告他的主。而我一个没有主的人呢，我一下子坐起来，一下子站起来，一下子坐下去，一下子跑过来，一下子跑过去，记得好像锅中蚂蚁一样，就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那么后来呢，不得已了，就给警察相商。我说警察，我明天早晨呢要赶路的，因为我车票已经买好了。那么如果呢你们没有把我放出去的，我这个车票就会作废的，那么我这个旅程呢就会延误的。有什么办法？他说，有办法就是认识人，请人来保你出去。以后我说请人可以保吗？他说可以的。因为我就想到，我有一个同事，他曾经告诉我，他有一个兄弟就在这个地方做事情。那么我就给警察先生说，我可以不可以去找一个人来把我保出去？他说可以啊。以后呢，他就问我说，那么你的朋友住在哪里呢？哪一条街的？哪一个门牌的？哎呀，我说警察先生啊，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被你们抓来，所以呢，我事先也没有去问我朋友的兄弟在这里到底住在哪里。他说既然不知道住在哪里，你到哪里去找呢？我说警察先生啊，这是乡下，这里只有一条街，我们如果去打门，总是会就问出来。那么警察先生呢，经不起了我一直要求，他就勉为其难呢，就带着一把枪呢，就把我带出去了，盼望呢能够到路上去找出人来把我担保。后来呢，我出去了，就在大田沿街沿路呢，一家打过一家，一家打过一家，这一家也说没有，那一家也是没有，那一家也是没有，而且在三更半夜就叫人非常的厌烦。后来呀，这一条街都打遍了，这个鸡在叫了，太阳很快就要出来了，虽然还是乌黑的，可是过不多时呢就会天亮。警察说既然找不到就回去吧。后来呢，正在失望要回去的时候呢，突然有一个远远的人拿着一个灯笼大声喊叫说，前面的人啊，你是不是姓吴啊？哎呀，我听见人家问我是不是姓吴了，我真是好像天上掉下一个月亮一样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说是啊，我是姓吴啊。那个人跑过来，他用灯笼一照我，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。后来我就问他说，我说先生啊，在这么夜的一个时间，你没有看见我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姓吴呢？以后呢，他就笑笑，他说等等，我问一下，上个礼拜你有没有在一个某人的家里，在那里吃饭？我说有啊，上个礼拜呢，那个某人就是我的同事啊，因为我们要远行了，他在给我们送行啊。哦，他说是啊。 你在那个饭席的上面呢，我听见你在跟人讲话，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，我喉咙真是像钟一样的，所以一般人呢，这个印象会比较深一点。所以我刚才听见你在跟警察讲话，我听见你的声音，听见你的音色，所以我就想到大概就是那一天在母人家里面那一个人，没有想到呢，实在就是你。后来，他看见一个警察压着我。他就很稀奇，他就问我说什么事啊，他以为我是强盗或者我是土匪，我说不是了，因为我出来不知道这个规矩，没有路证，结果就被他们逮到警察局了。以后那个人呢，他说原来这样不要紧的，我的哥哥就在这个政府里面做一个官员，我就请他呢现在打一个电话就把你保出来了，结果呢我们就从这一个警察局就被保出来了。那么保出来了，我那人呢，他里面感谢主，因为他以为耶稣听他的祷告，但是我呢就在说这是凑巧，凑巧。那么到第二天我们就准备坐车到永安，要到梅烈去。那么车子呢往着永安走的时候呢，快要到永安的以前呢，那么车子上管理的人就说，客人啊，要把你们的路条预备好，因为呢马上就要进永安，宪兵警察要看路条才能够给你们进城的，进城。那么我那个时候就叫苦，为什么叫苦呢？因为啊，昨天晚上没有路条被关了一个晚上，那么现在又要路条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以后呢，我人一急了，所以呢就问东问西了，就问旁边的客人了。啊，有一个年轻人很好，他说：“先生，你放心，我呢是在永安城的城外，我不必进城，所以呢我就可以把这一张路条呢来给你用。那么你就用我的路条，你就进城好了。”哎呀，我真是千谢万谢，能够呢有这样的福气呢，有人能够给我解围，他呢就递出一条路条就给我了。我一看不对，因为他有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小孩，那么我们刚刚结婚，我们并没有小孩，所以我就问他说，哎呀，那你有一对夫妇还有个小孩，而我们呢没有小孩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那一个人呢说，哎呀，你头脑这么简单，等等呢，宪兵问你还有一个小孩呢，那你就给他说半路病死就了了，那么事情就没有了，他不但不会追究你，他还会同情你。一个人没有主啊，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都不要紧的。那么我觉得他给我建议的方法很好，我还要给他谢谢呢。但是我那人相信耶稣，他不以为然，因为圣经的教导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有孩子就有孩子，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，我们怎么没有孩子，我们说有孩子呢？他就把那一张路条就从我手上抢过去了，以后呢他就递还给对面的那一个青年人，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非常谢谢你，你的好意呢，我们非常感激。但是呢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够这样做。”哎呀，我那个时候我心里面觉得不是味道，为什么觉得不是味道了？到了这个地步，还想什么基督徒不基督徒？到了这个地步，还什么讲到有跟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以后呢，我就觉得这个完全是女人家的思想。那么。我那个时候很责怪他，可是没有想到我那人他又低下头来祷告他所信的耶稣。那么我更生气，为什么更生气？因为车子上也不是我们两个人，还有许多人。那么看见你把眼睛闭起来，口在那里念念有词，有人家岂不是说就是神经病吗？神经病。那么但是呢，他我那人在那里祷告，我在那里着急，我那人在那里求他的耶稣，我在那个地方呢抬起眼睛呢一直往前面看，那个城门的是不是到了，宪兵警察是不是在那里。突然间警报响。那么警报一响的时候呢，结果呢疏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听说日本飞机要犯境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疏散很多人呢就从城里面涌出来，因为要躲避轰炸嘛。后来呢，过了没有差不多四分钟左右的飞机并没有来到这里，已经飞开了，以后警报又解除，那么这个出城的人呢就要涌回到城的里面去。 我们呢也就跟着那一批人就涌进到城里面去了，结果呢没有这个路条了，就进入永安城，然后我们就非常心里很高兴。我那人呢就给我说，你看看我的主听我的祷告。那么我想第一次从警察局有人跑出来，他说主听他祷告，我说这是超常。那么这个第二次呢，那么祷告警报响呢，没有这个路条进入永安城呢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不敢说凑巧，可是我心里面呢我默默无声，我不讲话但是呢他我那人说这是主听他的祷告，但是我总也不以为然。那么到了永安了以后呢，我们要等车子因为不是马上有车子，马上有车子，那么所以要去住旅馆，那么也要去住旅馆，但是我身上的钱呢已经没有了我吃饭我就没有钱来去住旅馆了，因为预备到这个梅烈到了学校做事了，那个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那么我就到一个旅馆去，旅馆的人就说，客人啊，要大房间还是大小房间呢？我不敢说大房间也小房间，因为我身上没有钱。那么我就把行李搁在旅馆的地方，我说这样，我把行李先搁在这里，那么我到路上去走一走，以后再回来再来看房间。其实我到路上去走什么呢？就是说要去店当店当那么要去店当呢，店当什么呢？店当一些这个自来水笔水，因为在抗战的时候，那个派壳里自来水笔里还能够卖几个钱。可是很多的店铺就说，你们摆在这里，等到有人买，你们再来拿钱。如果没有人买呢，那么你们就在等了。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马上是钱，结果呢，沿街都跑了，没有一家能够马上给我们钱。那么我们呢，有没有钱，就是在路上走。那么走怎么要走到什么时候呢？走到什么时候呢？哎呀，真是要哭出来。后来呀。要哭出来也不能够在路上哭啊！要我那人呢，以后呢就跑到一个桥的底下啊。如果要哭了，在那里也没有人看见。那么到了一个桥底下的时候呢，我那人也在那里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我们好像犹太人来到红海的边缘，好像路也过不去了。主啊，求你给开路吧！突然间，在桥的上面有一个女的就大声叫赖先生，因为我那人姓赖。那么，他就跑下来。以后把我那人抱住，原来是什么呢？原来是我那人从前教书的时候一个学生。那么他说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呢？那我们就跟他说了，因为呢我们要到梅烈去，我们还在等车。他说，你们要住在哪里？我说，我们的行李呢还在旅馆里面。他说，不能够住在旅馆，我的家在这里呢，就到旅馆里面呢，把我们的行李就搬到他家了，所以我们住的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么你看呢，一道跟一道，神的一个怜悯给我们开路，在警察局神给我们开路，进入城门没有路证，神也给我们开路，到了永安没有地方住的，神也给我们开路。那么你看呢，那个时候我内心的里面呢就想，他所信的耶稣是真是活的吗？如果不是真不是活的，如果一巧两巧，怎么一年有三巧呢？三巧，你看呢？所以我内心里面呢，就对神呢，就开始有一点的一个印象。如果不是神的话，这条路遇见困难就解决了，遇见困难就解决了。所以我那人所信的主呢，在我内心的里面就开始有一点的印象了。那么后来，我们就坐车，过了一两天就坐车就到梅烈去了，那么就在中央警官学校，在那个地方就职，充当教书，充当一个教员。那么在那里也过了一段时候，有一天半夜我们正在睡熟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听见外面的鞭炮，外面的人声热烘烘好像呢什么事情发生一样。那么我们就跟着起来了，到路上去看，原来什么呢？因为日本宣告投降，所以大家心里面非常高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因为可以重整自己的田园，所以大家就非常的高兴，一个晚上就不能睡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日本投降了，有家 归德了，田园能够重整了。那么所以呢，那几天的里面，我们整个学校每一个人呢，无不喜形于色，都非常快乐，就等候呢，能够不久的时候呢，能够光复，能够回到自己的一个家乡，这是我们一段在路上的一段路程的一个经过。
也有一般是叫做这个台干班，就是预备要到台湾的接受台湾的警政，可是还没有得到这个指令行动以前呢，我们一伙人还住在这个梅莲。有一天呢，我回家去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，里面有一点感触的，就是我发现我们那一个房子的女房东在我们房间的里面。那么我上去的时候呢，看见她很慌张，脸色变白，以后呢就从我们房间跑出来。因为我们要上到我们那个房间，我们房间是一个阁楼，所以用一个临时的楼梯就爬上去。那么她呢跑出来以后呢，她要从那个楼梯下来，可是呢因为年纪太大，七十几岁了，所以她就在呢这个从这个脚先下来，又这个慢慢下这样爬下来。可是年纪太大了，因为慌张起见呢，几几乎乎要从那个地方摔下来，如果没有我们去扶他一把呢，那就不知道要到什么一个地步。那么我就很奇怪，这房子是你的，你进到我们房间里面呢，有没有什么不可以的？那么为什么缘故需要这样慌张呢？我进到我房间里面去看呢，原来就明白了，因为里头的翻箱倒架，很多的箱子被打开，那么抽屉也被打开，原来他在那个地方偷窃，准备呢要找到看看有什么东西可拿，因为我们就要离开了，不久的我们到台湾来了，所以呢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呢，那么要找看有什么可以拿的东西。我想到孔子有一句话，七世重新守一部遗句，就说到了七十岁了，一个人呢才不会越过这个规矩不守这个规矩。那么为什么七十岁才能够不越过规矩，不守规矩，不守这规矩呢？因为到人到七十岁了，已经是败落了，眼睛看也看不清了，耳朵听也听不明了，因此这样缘故呢，所以呢这个就不会来越过这个规矩了。其实呢，这个女房东呢已经七十几岁了，那么她呢那一个贪心的念头还在里面，那个恶欲还在那个里头呢，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圣经里面一句话，他说呢，这个私欲怀胎呢就生出罪，罪长成呢就生出死来。所以人的这个私欲或者恶欲，那就是要跟人到一辈子的。所以保罗才会说，好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所谓取死的身体呢，就是这个私欲在人的一个身上要陪着人呢，一直到死的时候他才停止。如果不然的话呢，这个私欲呢一有机会他就发动，一有机会他就怀胎，他就生出罪。所以啊，圣经里面才教导我们的追求呢不能够停歇，要继续不断的。所以追求呢就是读经祷告，因为从读经祷告呢就支取天上的能力，好叫呢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败坏的肉体。如果呢有一天我们不读经不祷告，那随时都会在我们身上呢就发动，甚至有的地步呢到不可收拾。所以啊，这件事呢是在给我有一件这个属灵的一个感触。后来我们有美国军舰呢把我们这些要接收的人呢就带到台湾了。台湾呢被日本统治有五十年的光景，这五十年的里头呢，日本在台湾的地方呢他做得相当成功。所谓相当成功呢，就是准备呢把台湾呢这个日本化。那么所以啊，台湾人呢几几乎乎都能够讲日本话，而且呢日本尽量的鼓励台湾人呢怎么样能够过这个日本这个生活。可是啊，民族的思想呢，你光光用作一些教育，用作一个并不容易就把它消灭的。所以这种民族的尊严呢，真是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， 很厉害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呢到台湾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在台湾的地方就看见了张灯结彩，街道欢迎，万人空巷。我们呢来到台湾的时候看见这种热烈的一个场面呢，当然呢内心的里面呢就无限的感慨，而且无限的一个高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到底是自己的国土，有一天真正是光复了。那么这一些在台湾600万的居民呢，他们已经从这一个日本的一个殖民地的底下这都释放。那么我们进去这个接收了以后呢，可是我想起了一段话，这段话呢就是曾国藩他在治军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个特别的那么一个方法，就是说如果打胜仗，那么他更加的严厉了；打胜仗呢，他防备更加的一个严谨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打胜仗，他就会没有自己了。打胜仗呢，他就会狂欢了；打胜仗呢，他疏于防备了，那么就会给敌人有机会可以突袭，可以反攻。那么，所以曾国藩的治军呢，每一次打胜仗的时候呢，他总是要防备的很严谨，免得这些士兵呢，因为呢，吃啊、喝啊、欢乐啊，以至于忘记这个敌人呐、啊，以至于呢，就给敌人有机会可乘。那么，我们那一次进入到台湾的时候，真是以胜利的姿态进入到台湾，我们就犯了这个毛病。为什么犯了这个毛病呢？因为一个人胜利的姿态呢，所以里面当然是很欢喜了，欢喜。白天工作，晚上呢就狂欢。怎么狂欢呢？很多人就到酒吧里面去狂欢，那么酒啊、色啊，就是这个无所不为就是了。那么人人呢有家眷在大陆，但是呢到了台湾的时候呢，他就找酒女，那就过着这一种不争不绝糜烂的一个生活。那么我那个时候24岁，结婚也不太久，那个时候呢我怎么能够保守呢？我想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能力，因为爱妻子的爱这个力量呢，不但是能够激动，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里面说，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，所以呢这个爱能够激励一个人，能够给一个人有力量来跑这条属天的路，不管危险也跑，不管呢这个艰难也跑，好像保罗说，他说呢，哪怕是刀剑吗？哪怕是赤身露体吗？他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。所以爱不但能够给一个人激励力量，而且爱还可以把一个人保守。怎么样说爱把一个人保守呢？我们想到台湾的来到接收的人家眷撂在这个大陆，后来呢大陆变色了，被共产党占据了，结果呢夫妻呢就一属于就把它割开了。但是在大陆那些家眷，他们丈夫不能够汇钱来，丈夫不在身边，他们日子怎么过呢？那么日子不能够过，怎么生活呢？什么生活呢？有的人呢他们就下田去种田来维持生活，甚至我听说有的人呢他们就抬轿子，身体比较健康抬轿子。你看一个女人家去抬轿子的，这个谈从何谈起呢？那么为什么缘故这样呢？因为他希望说我维持生活能够保守，守身如玉，能够呢不会辜负呢将来的一个先生。那么所以呢爱就保守一些人。到了台湾有一天两岸通了，这一边的这个丈夫可以回到大陆了，他看见自己的先生呢也不会羞愧了，看见自己的先生呢也不必汗流满面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持守几十年那一种贞洁的日子。所以爱不但是一种激励力量，爱还是一个保守的力量。所以我想呢，那一段期间呢我能够得做保守呢，我想爱妻子是一个很要紧的原因。所以结果呢能够一滴酒都不沾，那么这个色情的污秽完全不染，这是关于爱第一股的力量，能够保守呢我清洁。那么我们在台湾住了一个时候，后来第一个女孩子生了。那么这个第一个女孩子生了以后呢，突然间吴太太发生产褥热，那个时候医药不方便， 医药不方便呢，所以呢这个热度越来越高，甚至到生命受危险。那么那个时候啊，我真是很着急。为什么很着急？因为医药是这样不方便，有什么办法可想呢？所以医生呢也就束手无策了。不是，现在你找 penicillin 很方便，那个时候找 penicillin 就不方便。可是啊，一个人狗急就跳墙了。我突然间就想起了我去梅列的那一段路程的里面，因为吴太太的一个祷告，所以有难关就过去，有难关就过去。所以我想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既然人无路可走了，那只有求神了。所以我就自己呢跑到一个安定的地方，到那一个地方去做祷告。虽然那个时候我不信主，可是为了爱妻子的缘故呢，也不得呢不把这个心灵里面呢这个软下来，求告吴太太所信的这位耶稣，求他怜悯，求他拯救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寻找的必定寻见，那真的不错。我因为寻找主，所以主就被我寻见，后来好消息就来了。那一个医院里面的院长叫迎接，是一个日本人，他说你很幸运。那什么幸运呢？他说今天有一本日本船带来了一些医药，其中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 penicillin， 所以你太太呢一命可救了，赶紧就用 penicillin 消炎。所以吴太太就转危为安，就得到拯救。所以这件事啊，在我内心的里面呢，神的观念在我内心里面种得很深。在我内心的里面，我发现神是非常的真实，也是引导我以后接受主的一个起端。那么我们第一个孩子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婴儿常识，现在呀、啊，有婴儿的这个奶粉，有呢这个大人的那个奶粉。在那个时候，奶粉就是奶粉，无所谓婴儿奶粉，无所谓大人的那个奶粉，我们只能够用到克林奶粉给这孩子吃。消化不良，不但消化不良呢，这个热度太高，以后呢就变得拉痢头。所以这个孩子呢，在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拉痢头呢，所以呢，一个可爱的孩子呢，因为拉痢头呢，如果我们自己还不会觉得不可爱，可是别人就会觉得不可爱的。可是啊，感谢主呢，总算神的怜悯呢，把这孩子这个带大，而且成为我们家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心啊，帮助我们家庭的弟妹呢，那么可以说呢是帮助了很大很大。可是在那一段期间里头呢，我在这个台湾看见了好几件事，我很不以为然的，很不以为然的。那么其中有一件呢，就是说生活糜烂，糜烂，因为这个生活就是一个人的德性，一个人的德性是一个人的根本。可是呢，我们那一批接收的人的生活非常糜烂，灯红酒绿，酒家的进进出出。那么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件事呢，有一天我们在排队，在看电影。那么日本人的规矩呢，都是排队的，都是呢一个的往前的。我们有一个主管来了，他看见我们在排队，他就说我们大中华民国的国民也跟他们一样的排队，就跑到前面去，把那一个就要轮到他的一个人拉出来，由他自己站进去，就在那里买票。我看见这件事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这一下子很糟糕。为什么很糟糕呢？因为我们的形象被他完全都毁坏了。因为这种公共道德是一个很要紧的形象，很要紧。那么现在呢，既然把这种公共的秩序破坏，你形象就没有了。而且呢，给本地那些人呢看见了，我们这个大陆来的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我想这个我们这个主管也是受教育，这个教育到底教育到哪里去呢？因为这个教育不但是教育一个人脑袋，这个教育最要紧是教育一个人的德性。那么如果这样来讲呢，形象破坏，给人的印象不好了，这是会种下很严重的一个后根。而这是我来到台湾的时候呢，看见这种光景呢，有一点的一个感想的。后来我们去做接收的工作，基隆市政府因为人员不够，所以就来向警察借人。 那么我们这个学校也就派了一些人呢去参与了基隆接受了工作，那么我也是中间里面的一个。我到基隆了以后被分配去接受后生科，所谓后生科的就是卫生的东西，好像说医院啊，好像说火葬场啊，这都是后生科的一个范围，好像医药啦，就是后生科管理的一个范围的里面。有一天呢，我拿着清车到市政府去了，去找这个后生科的一个科长，当时的科长是一个日本人，我找到他了，他看见我了，我看见他脸色变白，我就知道他很惊慌，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惊慌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我穿警察衣服，那么因为我是警察界的人员呢，自自然然就穿警察界的衣服，这也没有什么这个稀奇。可是呢，在这个日本人想呢，你接受后生课应该是一些后生的人员，应该是懂得呢这个后生知识的人，你怎么用一个警察来接受这后生课呢？所以在他脑子的里面以为这就是要去逮捕他的。那么，人呢没有毛病呢，你不会惊慌；一毛病呢，好像做贼你就心虚了，所以他脸色就变了。脸色就变呢，他就央托一个会讲中国话的人叫他给他翻译，就告诉我说他愿意呢把他所藏的东西呢完全就拿出来，那么请求我原谅他，不要逮捕他。其实我并不去逮捕他的，逮捕。那么他就带我到藏地方去，到山里面，这个洞的里面有一些什么器材，这个洞的里面有什么一些什么的之前的药品，那么一切的都把它发现出来了。那么发现出来以后呢，我就把它做成清册，把它列成了一个本子，到礼拜一汇报的时候呢，我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了。那么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呢，那个时候啊，很多人呢对我特别注目。为什么对我特别注目呢？我那个时候很轻，年纪很轻，很单纯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因为我认为说官员呢，那么这是尽本分，官员呢替国家做事，那么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所以也没有说的什么特别。为什么他们对我这么特别注意，我也不了解。到了那一天晚上，我回去了，我的上司呢就冷言冷语给我说，他说像你这种光景呢，你怎么能够在这社会里面立足呢？我说你的话什么意思？他说什么意思？那块饼已经送到你的口了，你连一口都不会咬。我说什么叫做饼送到我的口，我一口都不会咬？他说这些不是在清册里面的东西，你既然发现了，你就有机会，你可以要了，可以要了。那么我想到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虽然说清册里面没有的，可是那是政府的，政府的东西应该归结政府。好像圣经里面说，这个该杀的东西应该归给该杀，也归给。那么照样呢，政府的东西应该归给政府。我们怎么能够去拿？我们怎么能够去要呢？可是啊，在这位主管的脑子的里面呢，他认为是可以拿就可以要。因为我想，一个国家要政治昌明，就得官员要廉洁。官员如果要能够廉洁，这个老百姓才能够有安全感，老百姓呢才能够有信任。结果呢，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权呢，权柄呢，你才能够呢被接受。如果呢官员不廉洁呢，政治不昌明，政治不昌明呢，官员的地位在老百姓眼目的里面呢就无足轻重，就不足轻重。以后呢，我就觉得社会是这样子吗？我把那个接受清册呢，就扔在这一个主管的跟前。我说这碗饭我不能吃，这工作我不要做。以后呢，我就脱开了这个警察界。那么脱开警察界了以后呢，无所事事。无所事事呢，有一天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呢，我想，如果这个社会多一点像我这样的青年人，那岂不是说这个政治就会好吗？多一点像我这样的青年人，这个社会岂不是会清白吗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岂不是很好吗？公务人员在民众的面前岂不是就要被尊重吗？
政府的一个权柄岂不是被这个老百姓能够接纳吗？接纳，我想到这个问题。所以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我越想呢，好像呢，我越飘飘然，越想呢，越觉得我这个人不错。可是突然间，我想到一件事，想到一件什么事呢？我离开了南洋，新加坡，我跟我的父母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接触，很多年呢没有联络，很多年呢没有一封的音信，甚至我父母我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呀，中国人呢，这个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不管是不孝有三也好，无后有为大也好，可见说做人的后代孝敬父母呢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所以中国人才有24孝啊，就是我们这一本圣经对孝道的问题也教导得非常的清楚。常常人家对于基督教有一个误会，有一个什么误会呢？就是一位基督教不孝。为什么会一位基督教不孝呢？因为基督教这个丧事的礼仪跟一般的礼仪不大一样，所以就误会基督教不孝。其实啊，如果你把圣经一打开，旧约10条诫命后面有6条，第一条对人讲的就是孝敬父母。新约保罗书信呢，在以弗所书的里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孝敬父母，你在地上的日子你就能够长久。所以呢，孝敬父母你就可以得到应许了，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都有条件。那么你看呢，日子的长久呢，它的条件就孝敬父母。所以有的人对于呢基督教说不孝呢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会。而我呢说我很好，而我呢有几年跟父母完全没有联络，甚至父母也不知道我生还是我死，甚至父母也不知道我在东还是在西。你看呢，让父母在那一个地方怀念，让父母呢在遥远的地方在那里着急，你看这个罪多重，这个罪多大。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呢，那个羊都会哺乳着跪着在那里哺乳，跪着。那么你看呢，何况一个人呢？何况一个人？所以我就想到啊，我好，其实呢比牲畜都不如。后来呢，我悲从中来，眼泪呢在路上我就掉下来了。正在那个时候，我听见旁边的唱诗，因为我刚刚从青年会经过，有很多基督徒从大陆过来的，他们呢没有地方做礼拜，不是没有礼拜堂可以做礼拜，乃是听不懂台湾话。那么所以呢，有几个人呢，就聚集起来，就像青年会借礼堂，就用青年会来做过一礼拜。那么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呢，我就听见了他们在那一个地方呢唱诗。那么我听见他们在那里唱诗呢，我就想说在路上呢滴泪流泪，见不得人，所以我就跑到礼拜堂去，坐在那个地方呢。就在那一天的时候呢，我心被神的灵所感动。因为一个人到知罪的时候呢，心就软了。一个人到心软了，好像地图如果软，种子就可以撒得进去；如果地图是硬的，这个种子就撒不进去。所以结果呢，我就在那一天的时候呢，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一个救主，我就开始呢有了这个信仰的一个信仰的生活。那么我刚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了，以后呢，我对属灵事情呢很渴慕，对属灵事情也很追求。没有想到有一天在做礼拜的时候，那个有个主席，那个主席那个时候姓林，叫林炳元先生，他已经离开世界了，到主那里去了。那么他在做主席的时候，他就在台上报告，他说现在呢要请吴勇弟兄祷告。那么我从来没有在公众做过祷告的，而且呢在公众的地方人那么多，心一慌呢你也祷告不出来的。所以他请吴勇弟兄祷告，我就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姐妹坐在一边，弟兄坐在一边，我就跑到姐妹那里去，去拉拉吴太太的手，很轻轻的声音告诉他说，你替我做祷告。吴太太呢，他就把手摔开了，他就叫你也不是叫我，请你也不是请我。那么结果呢，那个林炳元先生呢等半天我还没有祷告， 那么如果放过我也就算了，但是他没有放过我，他又在台上又报告说请吴勇弟兄祷告。后来呢，你看呢，这个时候呢不祷告也得祷告了，结果我就开声就出声祷告了。从那一天开始呢，我在会众的地方我就敢祷告，我就呢能够出声祷告。所以啊，我在这里就得到一个教训，属灵的事情呢，我想到从前耶稣基督被十字架上各个他的时候，他因为这个泼在地上，结果兵丁呢临时就拉西门来替耶稣被十字架。当时西门替耶稣被十字架不是情愿替耶稣被十字架，是勉强来被耶稣被十字架。那么这个勉强对西门有没有益处呢？如果我们念到了罗马第十五章的时候呢，你就读到了一段话，那一段话讲什么呢？讲到卢甫的母亲，你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，保罗呢他敬重卢甫的母亲，卢甫的母亲是谁呢？卢甫的母亲呢就是西门的太太。所以你看看呢，西门被耶稣的十字架以后成为教会的柱石，为什么呢？灵性被勉强出来了，这个祝福呢就被勉强出来了。所以啊，我在教会里面侍奉这么多年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勉强人来在主道上面追求是可以，勉强人呢来在侍奉上面参与也是可以的。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自己愿意呢来参与工作这种人不多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呢一定要等到呢人自愿的参与工作呢，结果有很多人被上了损失。如果能够用勉强呢，我们可以借着勉强呢能够把人勉强出来，而且夫妻呢也能够借着勉强把他勉强出来。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，所以我以为说勉强这件事呢不是不能做，勉强这件事是能够做的。我们个人的灵修也是一样嘛，有时候呢你早晨你觉得这个很困倦爬不起来，你勉强起来，这个以后因为今天勉强明天勉强，结果就勉强成习惯，勉强成习惯呢，你的灵性能够借着这样长进了。所以那一天呢，我看这个林炳元先生呢这样勉强我祷告了，其实是对我一个帮助，对我一个很大的教导。所以呢多年里面呢，我常常想到这件事了，以至于呢我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不但是等人出来侍奉，我呢也常常知道说你可以勉强人出来侍奉，像西门一样的勉强他出来被耶稣十字架了，结果呢就把恩典勉强出来，这也是一段呢很好的一个回忆。